甚至我说了年味这个字都没有年味儿，是吧？北方人说年味儿，我们广州人只能说年味，一点味道都没有。对，但是呢，对我们来说，什么是年味呢？其实我想，我们不同的人都有不同的感受、不同的印象啊，因为我们来自五湖四海。那我讲讲对我来说最有年味的感觉是什么东西，或者什么东西让我最觉得有年味呢？对我来说最有年味的其实是粤语的贺年歌曲啊。为什么呢？可能是因为我们广州这个城市啊，它城市化很早，所以呢我们过年其实没有什么很特色的传统的小吃的，大家呢基本上都是在外面买，然后也不会包饺子啊，我们广州人不会包饺子，特别强调这一点，下次包饺子就不用我做了。然后呢还有什么呢？广州很多人说，哎呀，逛花市嘛，应该是很有特色的，是吧？但是对于我这种不会赏花的人来说也是浮云啊。但我来说，年年看到的花市里面就是同样的那些水仙啊，然后那个什么桃花呀、兰花呀、菊花过年的时候我都不太记得了，花市菊花太普通了，橘子树是富贵竹是吧，还有很多的这些东西，反正我不会赏的，所以我不会养的，所以对我来说也没什么特别的感觉，很多东西平常都可以买到的，而且是 那些花草啊。那还有呢是什么呢？烟花爆竹更加不用想了，从我小学的时候广州就全面禁放烟花爆竹，所以我童年就这样被剥夺了，没有任何的就是很兴奋的说啊，过年就是放烟火，我从来不会将过年跟放烟火跟联系起来，对我来说好像两个世界的东西。还有嘛，小孩子可能还会期待是什么呢？过年的时候压岁钱是吧，红包。但是红包对我们广州人来说也是福音，因为在座有没有老广，除了我之外啊，好像今天没有留意到其他老广州人。广州人那个红包100块算是挺大的一个红包了，而且通常是父母才会给你100块一个红包的。然后呢，从80年代开始一直到今天，我是说一直到今天啊，不管怎么通货膨胀，我们那100块的标准是50年不变的。所以你可以想象，我不用指望说过年有什么靠这些，哎，真的是没指望。但是呢，对我来说最深印象的是贺年歌曲，也只有这些贺年歌曲。我们有很多粤语的那个贺年歌曲，这是其中一首，叫这首是什么？欢乐年年，还有恭喜发财，恭喜你，祝福你财神到，花开富贵啊，真的，你们上 YouTube 上搜一下，然后最好听那些旧版本的，那些人唱的比较有点，甚至有点粤剧腔唱出来的感觉特别好啊。但是呢，我对他印象最深，也不是因为我真的很喜欢听。其实怎么说呢，这些歌呢本来刚开始听一下呢还是挺舒服的，挺喜欢的，但如果你连续24小时啊、48小时、72小时或者更长的时间天天重复的听重复的听的时候，你就会明白我为什么我说印象最深的意思并不是我特别喜欢，而是不管我要喜欢听还是不喜欢听，在广州，只要你在广州过年的话，这些你都得听，家家户户，然后每时每刻，然后都大家都用不同的音响、不同的播放的那个工具来播放的这些的音乐啊。所以我说，自从广州有三大发明以来哈，我每年都要被这些神曲洗脑啊。广州什么不是广州有三大发明，而是有三大发明进入广州，一个是 CD 机。一个是功放，一个是音响。有了这些之后，我不管在广州走到哪里，在家里也好，在外面也好，到处都是放的同样的歌，然后不断的重复播放，不断的重复播放。即便过完年之后，有时候我听到过年两个字，心里面都想着恭喜发财，这是其中一首恭喜发财的歌，就是你可以明白吧，那种简直是正面的词是余音绕梁，负面的词是什么我不太找不到这个词啊。什么？英文不散。英文不散，好恐怖啊，这还是过年呢，真的是。 那所以我年少懵懂的时候，我不明白为什么大家会觉得这些歌百听不厌的啊，因为我真的觉得其实没那么耐听，尤其是这些歌很多是敲锣打鼓，砰砰砰砰砰砰砰，这样就是你听久了那个耳朵会累的，因为都是不断的用敲击乐器，用那些，而且要很大声的这样播出来。但是慢慢的我懂事了，我慢慢明白为什么我们广州人每一年年复一年的都要播这些歌，而且不管是不但是播这些歌，我们每一年一定要逛花市，我们每一年吃年夜饭一定要有那几个很特别的菜啊。我终于明白了，其实我们广州人过年只讲究一个字，一个词了，就是什么呢？讲一套。今天没有老广州人，真可惜啊。讲一套就是什么？灶头的意思啊，就一头，就是灶头的意思，就是一个讲究一件事情的象征意义。那么所以呢，我们过年的时候一定要反复说一些有仪式感的话啊，要反复做一些有仪式感的行为，然后呢目的是可以改善我们新一年的什么运程。对啊，这个就相肯定不是只有我们广州人才明白的，运程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譬如说恭喜发财听多了，今年就会发大财哦啊，从年初四晚上一直到初五，我们就一直放着财神到这首歌。为什么呢？接对啊，迎财神啊啊！初不是好像说是年初四晚上子时开始，财神就会来，所以一定要一直开的。然后财神来到你家门口，一听见这些歌，然后就走进来，是吧？好，不但听可以改运，还有吃啊。我们广州人吃东西呢，也是很讲兆头的啊。譬如说吃发菜，发财对，但是现在已经禁了，因为这个发菜。非常的就是对植被的那个损害非常的强非常大，所以现在都禁了。不过当然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嘛，有钱的还是可以找到，不管真的假的发菜的都可以找到的啊。然后还有一个呢是譬如说吃猪脚猪脚就在我们广州话里面叫猪手，所以你们猜它是什么意思呢？啊，对，也是发财的意思，但是其实就是横财就手，网丑招手啊，就是发横财的意思啊。所以我们广州人过年一定要吃猪手啊，是吧？然后扫地也要讲究的，譬如说你刚好那个门是你们家的大门，是吧？你扫地的时候你不能往外扫啊，你往外扫你把你家的财气全部扫出去了，你要往里扫，将财气扫进来啊。那的所以最后你只能在家里面就是把那些垃圾就是弄起来。所以呢这种的学问我们广州人其实很多的啊。那么但是你会发现不管这些学问怎么的讲究，怎么的复杂，其实万变不离其宗啊，一切都是围绕着几个基本价值来转的。你看譬如说这里这首贺年曲其实是很经典的一首贺年曲。为什么？因为它将我们广州人在就是过年的时候所期待的那些福气全部都差不多都归纳出来了啊。你看紫色的字啊，发财、事业、生意、财运、欢乐、健康长寿、欢乐，其实这个就是传统中国里面真的是很古老的一个传统啊。就在尚书洪范天，哇，这个是多少千年前，是吧？尚书的故事是发生在据说是周武王，就是灭了那个商纣王的那个周武王，就是封神榜小说里面的那个周武王。他那个请教姬子的时候，姬子还是妻子，反正那个人请教那个人的时候，然后那个人给了他洪范九筹。什么叫洪范九筹呢？就是王者治天下的九个策略，然后九策当中第八策就是这个五福，就是说你要用这五福的价值教导黎民百姓，让他们就是懂得叫五福，追求叫五福的时候，然后呢天下就可以长治久安了，这个是这个意思。那所以在这里面尚书的洪范篇讲五福呢，他就提到的是寿富康宁忧好德考中命。忧好德就是追求德的生活，德性品德的生活。考中命就是善终啊，善终就是要不要提这个死刑，我们没有禁忌了，就是好死了，就是这个意思，善终。对，那所以 这五福是就是很古老的时候我们已经提出来了，但是经过几千年中华文化的洗礼哈，我们的民间的福文化今天其实有很多的演变啊。那这具体是怎么演变的，这完全超过我的知识领域，所以我不敢乱讲。但是呢，我可以讲的是我作为广州人啊的自己的体验，就是从小以来我只听过四福，我没有听，最多听过四福，没有听过这五福。绝对没有听过的就是好德是福，我从来没有听到有一个人跟我说，哇，你到品德高尚，有福气，有福气。在我们广州真的没有，我不知道在其他你们其他地方有没有。这对，然后呢，其实在民间当中流传更广的一个五福的版本是这个，叫福禄寿喜财啊，这个又叫五运啊，五福或者五运。那所以呢，其实我们接触的最多的就是这些东西。所以我从小听到的祝福语总是离不开几样的啊，譬如说对老人家就是福如东海，寿比南山，是吧？所以南山寿那个歌词里面，打工的祝福他步步高升，做生意的祝福他财源广进，成家的祝福他健康快乐，家庭和睦。所以每次过年就是一个这种祝福语的信息密集轰炸的时间，过年就是一场大的仪式，全民参与的一个大仪式，是一个什么七个大的洗礼，将所有人都要浸泡在这一种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的当中。年复一年，每一次过年的时候听这些歌的时候，或者去参加跟长辈跟晚辈一起欢聚一堂，听他们称赞这个孩子很乖，那个孩子很棒的时候，其实就是在无形当中传递这些价值给我们，是吧？因为只有那些长寿的人可以得到称赞，那些富贵的赚到钱的有房子的收入高的当官的，我们会称赞他你有出息，非常不错啊。所以我们从小其实就被这些夸奖所启蒙，直到有一天呢，我们长大了，我们懂事了，我们就明白了，哦，原来只要我得到这些东西，我就可以得到称赞，我就可以得到认可和夸奖，甚至我可以成为别人羡慕的人生赢家，有福之人。那我重申一遍，从尚书的年代一直到今天，中华福文化怎么演变，有过哪些丰富的内涵，我不清楚，我也不打算全盘的否定我们的福文化。但是我想说，只是说到了，至少到了今天，到了我这一代，至少在我们广州以及周边地区，透过一些过年的种种的风俗和这些的仪式流传给我们的，每一年就是灌进我们大脑里面的这些福气的概念，就是个人长寿、财运亨通、家宅安宁。至于富贵怎么得来的，从来没有人问，靠什么手段达到财源滚滚的状态，也没有人去纠结。疾病、贫穷、家宅不宁的人跟我有什么相干呢？这些都不会跟福，不会成为跟福有关的话题。那如果说我所熟悉的这个草根阶层的，我是草根阶层啊，工农结合的那个后裔是吧？我爸爸是工人，我妈妈是农民，所以我是工农结合，所以非常草根。我所熟悉的草根文化，目前如果是这样的一种格局，是这样理解福气的话，那我成为基督徒之后，我应该继续任凭这样的想法主导我的人生，还是我可以活得不太一样，活出另一番自由呢？到底上帝怎么看福气？圣经有提到过什么的福气？人可以怎么样获得福气？下面我希望我们从创世纪的第一章谈起，不过真的是谈起，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今天只能是非常概括性的谈一些的就是框架的东西啊。可能刚才我们提了几个问题啊，上帝怎么看福气，圣经提到过什么福气，人可以怎么得到福气，这些我也没办法将它完全的就是全部的在这几十分钟之内我全部讲清楚，但是我们可以有个开始，可以看一看到底圣经开篇它的格局，它对福气所定的格局是怎么样的一个样子。好，我请大家先一起念一下这个创世纪第一章27到28节。 这个翻过来，我们也可以一起来念啊。好，一二七，
神就
造人，照着神的形象创造了他们，他创造了他们有男有女，神赐福给他们，神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这地，治理它，要管理海里的鱼，天空的鸟和地上各样活动的生物。对，在这两节赐福的经文当中啊，如果说我们可以管窥圣经福气观的一角的话，那么最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字了，要，你们要。那对，你看德文里面发现这个就不单单是一个要而已，这里面其实读出来应该德文就是 Zeit 就是你们要啊，所以我就把中文里面将你们两个字补充过来，因为中文可能就觉得这样翻译很麻烦，所以就没有将你们两个字翻译出来啊。但是这最重要的是这个你们要，怎么说呢？因为首先这个你们要，它是表明了人的责任，要是一种命令的语气，而接受命令的人同时也是领受这个祝福的人，领受祝福的人同时也接受了领受了一个的命令，一份的责任和一份的托付。所以在圣经当中你可以说这个赐福的那个，就是讲到福气的时候，讲到赐福的时候，完全跟运跟气这种的我们中国民间的观念一点关系都没有啊。福在圣经当中不是看成一种自然运作或者因缘际遇的结果，也没有从来没有说以气运因缘的这些角度去理解福。因为从这些角度来理解福的话，其实最后背后的其实是一种有点神秘主义色彩的自然主义的一种的解释。而这种的理解它带出的生活实践是怎么样呢？就是很注重一些象征性的一些的象征性的一些的词语，一些的仪式，家居布局是吧，生活禁忌，趋吉避凶等等这些东西，最终为只是注重实现个人或者家庭福运福气的最大化。所以我们传统中国人多少都了解一点风水命理啊。我小的时候每一年我们家里面过年就会有一本，我们广东话叫通胜，普通话可能是黄历吗，老黄历，就是他写的未来每接下来这一年每一天宜理发，忌出行，然后宜嫁娶是吧，宜婚嫁，然后忌什么，每天都有的，然后非常详细，我们叫通胜，粤语通胜啊，不知道这个普通话是不是叫老黄历，是不是这个意思是吧，这个就是老黄历。对，每一年一定要背一本，因为我们要知道来年怎么趋吉避凶啊。那这种风水学问到底有没有效，是不是真的，我在这里我没办法评论啊，因为圣经没有直接说它到底有效还是没效。但是从圣经的角度来看的话，这种的风水命理的这种的理论比较像，有点像圣经里面有提到的是什么呢，就是巴比伦人的占星术。巴比伦人就是把就是天上的星化成不同的星座是吧，然后呢将它跟人进行一种这个类比的关系，然后就推测一下对明年或者下时候我们有什么问题，就是占星术，用来占卜看星星，占卜运程。那圣经里面呢有讲到占星术的，上帝对他的态度是没有说他有效或者没效，但是叫我们不要，就是不要用这种知识，禁止我们使用巴比伦的占星术的知识啊。那为什么呢我就是三言两语也讲不清，但是我觉得有一个故事，我自己的就是体验的一个事情可以分享一下，也许可能有答案。就是曾经在多少年前了，我去海南短宣，就是海南岛，然后一个少数民族是黎族，黎族的少数民族里面我们在那里短宣，然后呢 我们去的时候是在那边有个教会接待我们，然后我们每天就从那个教会那些弟兄姐妹就在从教会出发，弟兄姐妹开摩托车将我们就是带，就是沿着那个高速公路带我们到下一个村庄那里，然后可能派福音担当或者是跟他们去分，如果有人在家的话就跟他们聊天家访，然后谈一谈信仰这样子。那我们就去到一条村子，那条村子里面呢只有一户人是基督徒。那这一户基督徒是怎么来的呢？他就说原来是这样子，当年这一户人的那个这个他的当年的爸爸，我见他的时候他已经挺大的，当年他爸爸他是在山里面就是做一些，我不知道在山里面做一些什么工作我忘了，但是他的工作就是常常在山里面跑的。然后呢有一次他就意外滑倒掉到山谷下面死了，然后呢那个儿子就非常的着急，希望可以把有人帮忙帮他把爸爸就是抬回来但是呢整个的村子没有人敢做，没人敢做，因为这样叫做这样死的人叫惨死，或者是那个叫什么横偶尔就是这种死法的人，他们觉得会有非常大的怨气或者晦气积聚在那里。如果你把他带你就是去把他的尸体接回来的话，你也会染上这些的晦气，甚至难听一点有可能人家就看上你了，就追上你了。所以没人敢做，整个村子没人敢做这样的事情。但是呢对啊，你们怕晦气，我们基督徒怕呀。所以呢就是带我去的那个村子的就带我去这些村子的那些基督徒，是当年是他们帮他一起去到就是山谷山沟里面把尸体找回来，然后抬回家，然后终于让他可以入土为安那种。所以那个儿子就内心就得到非常大的一种的就是释放终于就是这个爸爸我最后可以见他一面，然后最后可以就是将他入葬了。然后他也开始说愿意很认真的去了解这个基督信仰，后来就信主。所以这家人就是这样而来的。所以如果我们看到一个，就是如果我们将福当作一种气运的话，而且单单强调这一方面，那么当别人的需要跟我的福运或者气运发生冲突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可以变得非常的冷漠，甚至回避，当作不知道，当作看不见所以或许容许我这样说，可能归根结底是因为在我们现在的流行的福文化里面或者福气观当中，对他人的责任是没有位置的，在这个福气观的里面，我们只是看重说到底我的福运怎么样可以最大化，怎么样可以得到更多的福一切都是围绕着自己或者自己家庭的幸福来展开思考。但圣经的福气观，我们刚才看到一开篇它给我们是一个很宏观的一个视野，福的源头是来自于一位赐福者，他是一个主体，他是有思想有意志有情感的一位上帝，他是全人类祖宗的祖宗，是吧，是爱我们的天父。所以我们领受祝福的方法跟我们传统的民间的理解完全不一样，不是算生辰八字，不是看家居风水布局，不是通过看老黄历每天宜什么忌什么，不是。我们获取福气的来源就是要按照上帝的指示来领受他所赐的祝福，这就是圣经关于祝福一开篇给我们看见的一个大的布局。那么上帝怎么祝福呢？他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大地，然后要治理这个地，还要管理那些的所有的生物，就是管理众生简单说就是要繁衍，遍满大地，治理大地，管理众生。而且这里说你们要，他不是说你们将会而已，而是如果他是说你们将会繁衍，你们将会治理大地，将会，那就是只是一种预告性的祝福， 像譬如说接下来有人说你将会生一个孩子，你将会读某某大学，这纯粹是一种预告性的。但是这里说你们要，就表明说这里不单是赐福，还是一个命令，一个托付，一种责任。所以有神学家又把这句话称为人类的文化使命，非常郑重其事的看，虽然是一节经文，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上帝托付给人类的文化使命，意思就是说基督徒作为一个的教会的群体的时候，我们当然是有教会之为教会的一些的使命要去履行，譬如说福音的使命是吧，但是基督徒作为人，作为人类共同体的一员，我们也有人之为人的使命要去履行。而这个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八节这个文化使命，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作为人本身应有的使命，它赋予了我们一个关心人类命运的责任，要我们跟神同工，协助人类在这片大地继续的繁衍增多和治理。所以作为领受祝福的人，我们同时要参与到这个祝福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成为这个祝福的传递者和维持者。福气蕴含了责任，这是圣经一开篇让我们看见的一个格局。好，那第二点，当上帝说要的时候，我们看见我刚才已经提过了，这里其实是你们要啊，你们，上帝对我们对全人类说你们要，换句话说，我们全人类站在上帝面前，我们是一个整体，上帝对我们说你们。然后我们人类是作为一个整体来领受上帝的祝福和使命的。那么在这个经文里面啊，对，所以我们没有被区分为说基督徒或者非基督徒，中国人、德国人、男人、女人、大人、青少年、牧师、传道或者平信徒，或者文科生、理工科生、农科生、医学生啊，或者什么，没有，在这个文化使命上面，我们作为全人类的一员，要跟所有的其他人类的成员一起承担这样的一个的责任。所以神学家要跟其他学科的学者搭配，牧师传道人也要跟各行各业的信徒一起探索，而基督徒也要学习跟其他宗教的信徒一起合作去履行这个的使命。而且不管我们过去的现在也是，不管我们现在的宗教文化差异有多大，政治意识形态的差异有多大，也不管过去有过什么所谓的文明冲突，从上帝这个赐福来看，整个人类的命运应该是结合在一起，人与人、民与民、国与国之间是没有天生的敌对关系，更不应该是一种看为是你死我活的死亡博弈的竞赛，丛林法则的实现。不对，从圣经来看，我们所有人类天生应该是合作的伙伴，天父希望我们看彼此为伙伴，一起合作去治理大地，管理众生。这就是一个从我们信仰引申出来的，我们基督徒行事为人，或者说参与各种的公共事务的时候，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思考的前提，我们是跟其他人一样是伙伴的关系。举个例子啊，现在其实如果说我们讲到这个繁衍是这个上帝给我们的一个责任的时候，现在很威胁我们人类繁衍的一个的问题就是环保问题。在德国我之前有来德国几十年的一些弟兄，他们跟我说，以前在德国呢，配一辆汽车只有暖气是标配啊，不需要冷气的。但是现在呢，慢慢的好像有一些就是公司也开始就是新车出来，就是空调就是标配了，空调就是可以冷气可以暖气。为什么？因为每一年的最高气温越来越高，在德国已经直接 就是这种的环境的变化已经 不是一种书本里面给我们讲的知识，不是已经书本里面说臭氧层有空洞，然后有很多的我们生活当中过多的碳排放，这不是只是书本的知识，这是我们直接可以感受得到，每年夏天越来越热，所以至于车都要装空调，都要装空调，啊，所以2015年的时候，第21届联合国世界气候保护会议，简称 COP21，那是第21届，它在巴黎召开，就定出一个所谓巴黎协定，是什么呢？雄心壮志的一个目标，要把全世界的年平均气温控制，就是要控制它的那个全世界年平均气温的上升，让这个上升的幅度不超过工业革命以来的2度，甚至有更就是更就是怎么说，还有另外一条线，就是说我们尽量让它保持在1.5度的范围之内。哇，这是一个就是非常非常就是宏大的一个目标，但是我们现在离这个目标只剩下多少空间呢？我们不是从零控制在2度以内，我们已经上升了1度了，所以我们现在剩下的只有1度的空间。那么全人类，像全人类人口1/3的基督徒，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可以怎么做？那譬如说神学家、圣经学者，他们就研究绿色神学，因为知道我们以前我们太过关注人的世界，人就是社会啊、政治是吧？但是我们忽略了说圣经怎么讲这个大自然的，然后我们从圣经来说，我们要怎么看这个所谓治理大地的这个使命，在解经上应该怎么样修正一些在工业革命以前说的太过火的话，所以这个就是他们要做的事情。但是不是只有神学家和圣经学者可以做这些事情，或者不是只有他们要参与啊，因为为了促进全球范围的合作，他们也要跟其他宗教的人，其他甚至没有宗教的人一起去在宗教理论的层面去切磋，去探讨人跟自然的关系是怎么样。然后为了实现具体的环保正义，他们也要借助一些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的知识，以免说你们那些有钱人现在有了钱就说环保，然后第三世界呢，南半球那些还没有钱的，只能用他们的气候，用他们自己的环境，牺牲他们自己的那个环境来换取微薄的生存的资源。为了避免这些东西，他们也要跟经济学家、政治学家一起合作，一起去探讨怎么样可以有一种环保正义。然后在教会层面，我们也是发现牧师和传道人也需要跟信徒们一起想办法，怎么样可以尽力的减少我们教会日常运作或者我们一些大活动当中的那些的造成的污染。而在个人的生活层面，如果说啊，对，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过一个低碳生活，那么我们也需要其他学科的人的知识，环保环境科学的人、农业科学的人，这些我们需要他们的知识，让我们知道说什么叫做低碳健康的一种的生活。然后我们也需要新闻工作者帮我们去曝光那些什么呢，就是黑心企业是吧，重污染企业，他们在制造这些商品的过程当中会产生多大的污染。作为消费者，其实我们不是就是什么事情都做不了啊。当我们知道这个一个企业它是怎么样，它如果生产的过程当中有很大的污染的时候，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消费制裁来去就是使得强迫这些企业去减少污染。那我这里就说很多这些事情是想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我想说明的是在文化使命上面，我们基督徒，我们不管你是什么行业的人，需要跟其他的宗教的人士、其他行业、其他领域的人士一起合作，一起参与，彼此的扶持，来去履行这样的一个文化使命。除了我们看到你们要表明了神给我们的一个责任，以及我们要彼此合作这一点之外，你们要其实也表明神的应许。 这个怎么说呢？那我们看前面一些的经文，譬如说创世纪第一章前面，上帝创造的时候是一个模式，是神说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呢最后事就这样成了，神说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事就这样成了。整个的创世纪第一章都在重复这样一种的模式，神说要什么事情就成了。所以当神说你们要繁衍，要增多，要治理大地的时候，这个要不单是表达神对我们的要求和托付，也是在表达神对整个世界的计划和安排。所以当神将他的计划安排说出来的时候，这个事情就一定可以成就。换句话说，人类的繁衍增多还有治理，这个计划不单单是我们人要靠自己的努力，只能靠自己的努力去保守，去维持，去挣扎求存，不是。上帝有他的赐福，上帝会保证最终不管中间怎么样的波折，最后上帝可以实现他所要求的。其实我们如果我们想就是工业革命，你会觉得真的是一个就是非常奇妙的事情。在工业革命之前，我们人类根本谈不上遍满大地啊，全世界有很多地方极低温极高温，大片的森林山脉，然后地震带还有海啸带，这些很多都是不适合人类居住繁衍的地方。在我们广东，其实一直到苏东坡曾经被贬到我们那边，他被贬到我们老家那边的时候，整个南方还是什么呢，就是森林瘴气弥漫，都是不适合人居住的一个地方。但是今天呢，今天不知道住了多少人口在里面。所以自从有了工业革命，我们发明机器，用机器改变地貌，炼钢，钢筋混凝土，是吧，那些大厦，哇，真的是。所以我们现在人类是不单是可以四处为家，我们还可以游到南极北极去了，我们甚至把地球称作地球村。现在这个只是一条村子，对我们来说一下子就可以绕全世界一周了。所以你会发现，这一从如果从基督的信仰世界观来看，这种的大的发展其实冥冥当中真的是有神帮助，因为神应许计划他也会保证他的实现。那么这里其实应该加两个字，那么神的这个对于他赐福的这样的一个应许，神的赐福既是他给我们托付的责任，也是他对我们人类的发展的一个应许。这个责任跟应许到底是一种就是怎么样的关系，我们从创世纪第一章里面我们就开始遇到了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要点，就是神的保佑，神的护佑跟人的努力和责任不是一种非此即彼此消彼长的关系。圣经不会说啊，既然上帝应许要赐福人类了，所以我们人不管做什么啊，我们不努力我们都可以繁衍啊，我们就没有责任了。圣经不是这样啊，真正的按照信仰的逻辑来说，第一点，爱衍生责任。既然我们知道，就说对一个基督徒来说，不会因为说这个事情是有上帝的应许和赐福，我们就认为这个事情不关我事，我就交给他就好了啊。这个完全不是我们就是基督教核心的一种的思想。不管在哪一个方面，不管在创造论、救恩论，还是祷告，还是末世论，所有这些观念里面，我们都要留意一点：上帝的应许其实是。对于爱神的人来说，他会衍生我们的责任。在我们的信仰的逻辑里面，我们就会想，既然这个事情有上帝的赐福，就说明这个事情是上帝喜欢的。既然上帝喜欢的，我们爱这位天父，我们当然想去做他想做的事情。就像我的女儿，我今天推这个讲堂推过来的时候，她又要跟我一起推啊， 他觉得爸爸在做呀，他想参与到爸爸做的事情当中，对不对？我们跟天父的关系也是一样，就是在当我们知道说这是神的计划、神的应许的时候，我们反而是更加的想去参与在里面，想去把它做好。所以在这个我们信仰的逻辑里面，神的应许同时也是人的责任。而第二点呢，就是神的赐福其实是人努力的前提。既然神已经赐福了，那就说明我们的努力一定会有结果。你说没有神的话，那么对啊，人努力啊，然后努力了可能有结果，谁能保证你的努力一定有结果呢？可能有一点点或者多少，没人能保证结果会怎么样。但是一个事情，当上帝赐福，当上帝说，就是当上帝说然后事就这样成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不管期间有多少的周折和困难，最后一定可以有成果，一定可以有进展。所以神的赐福是人努力的一个前提和基础，这也是一个非常基本的，就是我们的信仰里面的一个的很基本的一个原则或者原理啊。就好像做一个类比，就像是农民他要耕种，他要有收成，首先是要靠有太阳、有雨水的滋润，这些是他们能收成的一个一个的前提，这是他们一切的努力。你不管种多少，你不管怎么样精耕细作，没有雨没有阳光，一样收成不好，一样收成不了啊。而我们如果我们当知道说，哎，神他愿意在这个事情上面赐福，神愿意在这个事情上面工作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是更加努力的去做这个事情。就像那些农民，他看见今年觉得，咦，今年我不是真的是今年，我不知道今年是不是好兆头，我不会看这些东西啊。就是如果有个农民他知道今年天气很好，他就会加倍的忙活，加倍的努力去种更多的东西，希望可以有加倍的收成啊。所以这两点信仰的逻辑是，就是在我们从我们看见的这个创世纪第一章里面，上帝赐福同时也是人的责任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可以去注意到的一个神的工作跟人的工作之间的关系。好，现在我们讲到应该接近尾声了，我最后再回顾一下我们今天讲到的福气的一个圣经的思维格局啊。一个是圣经有天下观，它让我们看见上帝的视角，它优先关心的是人类共同体的福气，而不是我们自己一家一人的福气。第二个是圣经有责任观，它将领受福气跟承担责任结合为一个硬币的两面，让我们蒙福者同时也成为一个赐福者上帝的帮手，承担责任去实现和维持赐福者上帝所应许的福气。哇，好拗口这句话。对，反正就是说我们不单是领受，我们还要承担，这就是所谓的文化使命。第三，圣经有合作观，就是说人类在文化使命当中是作为一种伙伴，彼此的合作，共同承担这样一个责任，所以我们就应该破除任何宗教或者民族之间是生死博弈的这样的一种丛林思维，我们要为共同的命运彼此合作，这是我们基督徒应有的思考的出发点。最后，圣经有应许观，虽然圣经其他地方很清楚地讲到人类有劣根性，人类非常的脆弱，也就是我们神学上常常说的罪性，但是在创世纪第一章让我们看见说，人类命运是有上帝的赐福的，是有上帝的应许的，所以我们有他的保证，最终的结果我们在我们有信仰的人来看一定是乐观。天下责任合作应许啊，今天我就是大概是分享四个的要素，但是呢这个只是一个好像画素描一样很粗的几笔，把一个轮廓形状勾了出来，具体 圣经里面讲到的那些福的内容我还没有展开。譬如说什么叫做治理大地，怎样的治理才是上帝所喜悦的治理的方式。那么圣经里面除了讲到这个繁衍之福、治理之福之外，还会讲到的譬如说亚伯拉罕之福是什么东西。耶稣在福音书里面，他山上宝训、平原宝训里面论福，那些跟这个福又有什么的关联呢？这一切的问题就是时间关系，今天没办法一一的分享，但是希望以后有机会可以就是再进一步的深入去理解这个福的内容和具体的细节到底是怎样的一回事。今天我只想突出说这个福气跟责任的关系。那么我提到一些的关于中华文化福文化，我刚才说到的那些我觉得就是不太好的地方，也不是说我意味着也不是说我认为说我们中国文化里面只有自私的观念，只有自私的想法，不是。儒家文化里面也讲天下，也讲责任，也讲合作，但是在我们儒家文化里面的这些的概念怎么样跟我们民间的福文化关联起来，怎么互动，至少在我们这一代现在是完全模糊不清的。我也希望说如果在我们当中有人是喜欢就是深入研究中华文化的话，也可以在这方面给我们多一点的提醒和交流的机会。好，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让我们一同低头的祷告。我们的天父，你是创造天地的主，我们今天只是看了很少很少的一节的经文，但我们知道这是你对人类的托付和计划，求你帮助怜悯我们，让我们晓得怎么样在这个世界上承担你所托付的这个责任，也求你继续的赐福我们这个世界，也知道有非常多的问题，非常紧迫的事情需要去解决，愿你就继续的按你所应许的，让我们人类可以在大地上繁衍，让我们可以好好的治理这个大地，管理众生，给我们基督徒有智慧，也给我们知道怎么样跟其他人非基督徒一起合作去承担，去履行你所交托的这个使命。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